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纸人。
好，我们有句话说呢，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进入到美的世界当中，优雅生活。好，在今天呢来邀请到的是台湾珠宝学协会理事，那么同时呢也是 Illumine 珠宝总监卢真玲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总监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真玲。
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希瑞国际顾问公司高级顾问方世维顾问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顾问你好。
夏雨好，李博士好，
欢迎世维兄。
好，所以我们的总监呢是非常厉害，从这个珠宝的销售到设计都一手包办哈。也先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您开始进入到这个轻珠宝或是这个设计领域当中呢？
我在创立这个银露面这个轻珠宝的初衷是想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很有质感的珠宝配件。因为我的年轻的时候我是有开那个服饰店。
你年轻的时候，你现在还是年轻
的，你在高中的时候
还是国中
哦，对，在过去开服饰店。
对，所以我当初我每一年是飞，一年要飞好几十次出国带货。那因为我觉得不管到几岁，我们都可以很优雅，然后又会很有自信的。
对，
所以从经营服饰跨足到珠宝设计，就不是巧合，因为我们都是为了美。对，为了美然后种下一颗种子。
但是服饰跟珠宝还是有一个跨领域的过程，对不对？
对，当初是因为我奶奶传承了给我的珠宝开始，我觉得那是一种温度，然后也是一种信物。然后打造有价值的珠宝配件给大家，是我这积攒已久的梦想。
所以从刚刚说您就是可能去国外一年要飞好几趟嘛，那我相信到了这个珠宝的设计领域当中一定也是参酌了很多各国的一些设计。所以就您观察就是台湾的珠宝设计的环境跟国际上来相较的话有什么不同，那台湾优势或是劣势是什么呢？
对，我们台湾其实一般对宝石就没有到这么的
流行。
对对对，就是我们比较常触及的是这就是国际的一些珠宝品牌。那因为他们也是可能透过一些好莱坞的大片行销啊，或者很多女性佩戴，那导致我们触及都是大品牌。那对于宝石来讲我就没有那么多的认知，所以我的优势就是可以为大家量身打造自己的珠宝。对，然后提供宝石上的一些建议，会提供给大家日常珠宝或者是节日珠宝佩戴。这样子的话对于我觉得购买的客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提供自己的品味这样。
对，今天总监来到现场我也是一直看他的配件。
他今天有戴珠宝。
对对，非常的漂亮。
谢谢。
刚才提到了这个你的一个品牌叫做Illumine， 这应该是法文。那当初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对，这名字的话它是法文光芒的意思。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不同的光芒。对，那从就是内在可以就是散发出来，那希望每个人都很优雅然后有光芒。对，可以照耀着大家。然后后面有两个点 LOL， 是我觉得要先爱自己再爱别人，
由内而外的去发散这种爱的光芒。
真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蓬荜生辉，有一次很多光芒出现。
对，刚才其实总监特别提到了就是很有温度。我想在宝石一开始大家所接触到的是因为它的光泽，可是呢有时候感觉到比较冰冷一点。但是它特别赋予这个宝石或者这个品牌，它不仅有光芒哈，有光泽，甚至它还有温度。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对，而且呢刚刚在总监分享过程当中有提到一个叫做轻珠宝，那所谓的轻珠宝是什么呢？
这轻珠宝它来源的是日本珠宝首饰的一个新名词。对，然后它非常风行，它初亮相就引起很多话题。那轻珠宝就是带有设计感的比较小巧精致的日常珠宝配件。就是我们平常就可以做佩戴。那采用的是比较好的贵金属材质，可能是 K 金啊 18K 14K 这样子，或铸金之类去镶嵌。那去镶嵌真正的宝石，让大家就是比较好入手，平常就可以做佩戴。对对对，不会觉得说遥不可及，哇珠宝好贵啊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你虽然是小宝石但它是真的宝石去镶嵌，每个人平常就可以收藏， 不用到很多钱，我们就可以买到很还不错的质感的宝石。嗯，对，是真的宝石。对，
在前几个礼拜，我看了一个日本的节目，那个节目很有趣啊，他在挑战这个上节目的这些艺人，他把这个十颗宝石呢放在一个黑色绒布上面，那他就说，哎，大家来试试看怎么样去鉴定其中有一两颗是真的。嗯，哇，所有的艺人就想尽办法，有的说用折射的，有的又是用水来，有的是用这个手电筒去照，还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对呀，啊，但是呢很有趣哦，在最后事实上呢，其实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宝石的切割面，那还有它不同的一些纹理，就可以很清楚的去做一个判读。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也很这个好奇，就是今天戴在身上的反正都会亮嘛，所以哪知道是真是假，而且这当中会涉及到它的收藏的价值，还有它的保值的问题。所以总监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一般的在国际当中，我们在做这个宝石的鉴定啊，那怎么样去做一个鉴定的一个基准？
对，我们台湾的话，就我像我现在是那个台湾珠宝学的理事之一，所以我们鉴定所在中山北路这边，我们就有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把自己买来的拿来给我们做鉴定，就是也不用怕不知道去哪里鉴定，因为我以前我很多朋友也会问我，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多就是帮大家做珠宝医美，可能就是爸妈留下来的啊，然后我们就帮他拆开，然后把不是贵金属换成贵金属，然后宝石的部分然后帮你鉴定。嗯，像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像碧玺啊，有什么切割面啊，然后它有什么纹理，那其实我们鉴定所都可以帮你们做鉴定，我们之后可能会想要开一些简单的课服务大家。
对，国际间还有一些 TGA 或什么之类的标准，对不对？
对对对，
你可以给我们说明一下吗？
就是每个宝石呢，它都譬如说它有每个不同的折射，然后有每个比重，钻石也有，然后钻石的话可能就是分 DFG，然后可能有什么颜色啊，然后分析啊，可能是 VS1 VS2 啊，这样子的分级。
是，
对对，这钻石是蛮简单而且大家都会想要听的课程。
就是除了这个青珠宝啊还有钻石项链以外，其实您也有设计一个叫做红珊瑚。红珊瑚对他印象就是很多人会进去逛逛看看的一些点，这样子
那就走出来
就走出来，
因为不懂了，
对，因为不懂，所以想请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觉得这个红珊瑚它之所以特别跟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因为我们本身我们是做B2B 在香港做国际上的珠宝展，所以其实全世界都还很知道，就是说红珊瑚它非常的稀有。对，它十年才长一公分，哇，对，而且它要2000米以下还可以做生长。而且其实阿卡跟某某这种品种只生长在台湾跟日本的海域，在历代的皇帝他们都视为是地位的象征在做佩戴，清朝他们那很大一串的那种红珊瑚，然后也有一些英国的皇后他们的皇冠上也会用。对，因为意大利他们也有产区沙丁的。所以其实我们去国外香港珠宝展的时候，批发的客人都是像海岛国家，好像像夏威夷啊或旧金山有一些国家。所以台湾的话，我就目前是想要把青珠宝带入到台湾，就是它知识普及化。
所以刚才提到那个阿卡是红色的意思吗？摸摸是桃色的意思吗？
有一点这样的，也是品种的。
Okay, 品种，
对对对。
OK， 所以刚才提到阿卡跟摸摸是只有台湾的海域有，
台湾跟日本，
跟日本。
对对对，
okay,
难怪红珊瑚那么的珍贵。
对，而且十年才长一公分。
对，真的要等到它长大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哦。
对，
好，所以像珠宝啦，刚刚说红珊瑚都是很珍贵的。那从投资理财角度来说，它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也很多人投资人喜欢哦。所以就想来请教我们的 Jason 顾问哦，就是说如果说投资朋友哦想要在进行这个艺术上的投资的时候要留意哪一些事情呢？
其实之前一直在提到资产配置这一块，但是资产配置不是只有金融工具，也有不动产等等，但是不可讳言，大家可能听众们都会有一些买一些艺术品，珠宝或者红珊瑚、钻石等等都有。
是是，
那其实在整个角度而言，我们来用比较一个分类的感觉的话，其实包括艺术品、珠宝、字画，它其实是一个非登记资产。有人说有啊，我当时买的时候有登记，可是说整个角度而言它是属于非登记资产。非登记资产并不是说就可以规避什么这样状况，但是其实不可讳言在整个传承或是税务风险来讲相对比较降低。那这是属于税务传承这一块，但是有一个部分是真的要买艺术品、珠宝、字画，就像我们珍妮刚刚提到的有些鉴定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有时候花了一大笔钱买的是假的，或者是买到没有达到一定相对品质的，所以找到好的顾问还有一些鉴定就变很重要。 那还有不可讳言艺术品珠宝字画，有时候还有一些保存方面的问题，
对，
保管方面的问题。所以其实任何的投资或是保存传承，其实我觉得配置最重要。还有你当时投资这个东西，你主要是要做传承还是获取报酬率，这相关情况都不一样。那不可讳言艺术品珠宝等等的东西，它在一般的归类里面是属于非登记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它这也是一个配置的一个部分。但是选择好的顾问跟机构，像珍玲这样子他们非常好的机构，这样就非常重要，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目前在台湾就是做这种艺术投资来作为这个资产配置的情况多吗？
其实尤其是中高资产族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有些甚至如果不是做实体的，就像之前有人红酒也有红酒指数，艺术品也有艺术品指数，那种 ETF 都有，那就是每个情况不一样。但是找好的机构顾问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
否则有可能假设花了1000万，可是买到本来应该100万就可以买得到东西，那这样的话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没错，在过去我们节目里面也特别提到家族办公室，或者是所谓的高资产净值的一些客户的一些理财的方式。那Jason老师也提了很多次啊，第一个就是在他们的理财观念从心态上就不太一样，也就是说真正的高资产客户了，而不是只有这个看眼前的这个获利的这些，事实上大概会有比较这个永续发展或经营的这种概念。所以呢，他在资产的配置当中，当然他也会有风险高，会有风险低的。可是事实上，他有两块是我们在这个欧美的案例当中很常见的，尤其在家族办公室的配置里面。第一块就是公益，他绝对不会忘记做公益。那第二块呢，大概在艺术品的部分。那艺术品当然包含像绘画啦，这个雕塑啦，或各类的这些商品。但是呢，其实在贵金属的部分，或者是这里所提到的珍珠，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特殊的这些珠宝，事实上呢，也都是在配置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块。
是是，
对。
是是，
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事实上在世界的某些矿产，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所以因为它的有限，所以更凸显出它的价值。
没错。
而且在现在，你看像我们的疫情，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世界的一些动荡当中呢，其实不管是珠宝或者是黄金这一类呢，事实上它的这个价值大概会相较于股票或者其他的这些这个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呢，要稳定很多。
请教总监，因为我们说这个珠宝设计，它其实设计它需要美感嘛，所以这个美到底要从哪些地方来做培养？那您认为说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
我觉得美很主观耶。从事服饰的时候，就不断的在吸取，因为其实我本来是读护校的，后来又转，就是想说小时候就没有非常漂亮的衣服嘛，所以我18岁就飞出国自己去批货。
哇，
对，所以我从慢慢的从我自己主观的美，然后转到就是大众大家就是认可的美，然后再来回到每个客户想要的美。虽然这不是就是一时半刻可以完成的这套转换，但是就每天训练啊，我也之后再搭配服装，我当然有搭配非常多饰品，所以我才去找比较好的贵金属的饰品，因为才不会褪色啊。
对，真的
重点是没办法带出真的宝石跟假的宝石就差很多的层次。还有跟人家就谈话啊，我之前帮我的闺蜜设计珠宝，她是高级经理人。对，那高级经理人他们其实都要日常佩戴珠宝跟出席场合。所以她当初也是非常的推荐我说去进一些宝石跟好的珠宝，然后他带出去的场合更加有话题啊，然后又可以最主要是可以增加他自己的形象。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要脑袋不同的一直转弯，然后看非常多好的艺术品。对，然后我有去各国旅游啊，然后因为其实欧洲还是很多国家他们都是非常有历史文化的。然后不停的一起去看美术馆啊，看人家的创作，然后理念，我觉得是最主要是要符合客人他们喜欢他们的 style， 然后他们的风格之后，再加上一些些流行的美感。对，然后就可以创作我满意他也很满意的珠宝。
对，
但珍妮其实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笑语问这个珍玲怎么样去培养美感，然后呢他的回答很有趣，他说先从主观的然后慢慢到客观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一开始对于很多东西的美，不管是在形象上的美或是音乐上的美，大部分都是主观的。
对，
可是呢主观有时候都只有你自己喜欢或自嗨，可是你要让大家去接受，那这个一定要转换成为一个客观的标准或者是它的范围。所以转换过来之后很多人就停在这里了。 这会有点可惜，因为有一天他会觉得说好像他自己又有点迷失，而且他好像去呼应这个市场的声音却没有倾听自己的声音。所以呢珍妮又做了另外一步，从这个主观转到客观之后，事实上他又到了另外一个阶层的主观。这个时候的主观不是回到一开始自己的主观，这个主观是他配合客户所形成的主观。所以呢，如果能够跟这个客户形成一个 tailor made 或是一个客制化的一个过程，让这位顾客呢他自己能够去满足他的主观，也就是说今天呢我这样穿戴就是美，所以呢我会走出我自己的 style 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个风格，那你这一位设计师呢就非常的成功。
没错，
所以他有这两个阶段的一个转换很不简单。但是呢在遇到客户的这个过程，事实上你一定也会遇到非常多的不同种类的这个客户的形态，那你怎么样去观察这些客户的这些特质啊，让他呢能够跟你所选择的这些轻珠宝能够有一些相互回应的一些效果。
在设计上啊，我会分一些主题，就譬如说日常珠宝，然后还有哪一些比较好入手的，还有譬如说他的星座啊、能量石，然后为他打造，或者是他有什么节庆的时候，或者是我觉得女生过了30岁以后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要爱自己为着想，所以我们就会每个客户的生日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做自己的生日礼啊，或者是情人节，没有情人也没关系，就是为自己打造打扮，然后做很多的不同的 set 不同的主题，对，然后不同的材质，我可能这次是红珊瑚的，然后这下次是珍珠的，然后下次是粉钻的、蓝宝的，对，然后不同色系，然后还有不同的季节，对，还有不同的衣服啊，出席的场合，对，你要想很多。
对，我现在笑语的眼睛里已经看到珠宝了。
对啊，
我现在想说我生日的时候买什么呢？
对，你才会出现这样的店面。对，太好玩了。那在跟这么多的这些客户的相处，当然一定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哈。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人啊，或者是一些事情？
求婚
哦，求婚，我们最爱听这一种。
对，通常有一些是男生来买，然后有些是一起来挑。对对对，有时候你就发现，有些男生很大方，那有些人他也不是不大方，但他不懂得分级，
那就是最大个的那一个，他就拿出来。这种就有点土豪
的感觉。那我可能刚开始我就要先上一个就是珠宝鉴定跟的课程，
对，
就是啊怎么分啊，这边怎么选，然后再来就是帮客户设计。对对对，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设计很简单，其实后面很多，比如我要跟 K 金师傅沟通啊，有些人就是说我要这样这样这样，对对对，那哪一种镶法啊，发饰镶法还是钻石是哪一种水滴啊，然后去做设计。
真的，所以设计不容易。所以我们说在跟客户在做沟通这件事情，他本身就不太容易了。那我们的 Jason 呢，其实呢也是一种设计师，在财富管理的设计师啊。那所以呢，在跟客户的沟通过程当中，观察客户的特质，也是理财规划顾问好在这个职业的时候重要的环节。那您都会怎么样去观察跟您对谈的客户呢？
其实随着时间的经过，因为那个年纪也有点不小了，快奔五哈，
30岁以上了，
40有7了。
我们在这边都是30岁以上。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接触到有一些所谓的中高资产族，然后我觉得就呼应刚刚珍妮老师所提到的温度。当然专业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因为之前大前已经说专业是自此方休，当然不用那么的严重，但是有温度的专业是现在我的一个思考点。其实你的专业中如果有温度的话，更能深足。所以其实我们并不会特别透过什么样的量化表去了解说这个人的特质。那如果要真正比较稍微细节，可能大家也有听过 DISC，
对，
就是老虎星、猫头鹰、无尾熊、那种，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人格特质的分析。这段时间有一些比较中高产组常提到说，他们当然要买一些任何的工具，他都可以去找到每一个人。但是他需要有一个能够整合的，而且能够站在他的立场的一个类似像规划师，帮他做一个真正以他为立场的思考点，去跟他做一些讨论。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一个好的资产规划，我自己有归纳有四个要件。第一个要有意愿，第一个如果没有意愿，很多事情第一步都走不下去。第二个部分呢，要有时间，有时候真的时间上不够，也没有万灵丹可以做。很多客户要的是立即的有效的万灵丹，真的没有。第三个部分要有好的顾问，再来是要工具，否则就变成纸上谈兵。
对，
再回到一个原点，有温度的专业让人家觉得有那种 touch。 就像常分享说，每次学员考过试的时候我都会大哭一场，因为我会觉得我把这一件事 情当做自己的，包括客户规划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回到一点、我们扮演一个角色是真正在他的立场，如果他是你的家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相信这个就会一步一步的稳健把事情做好。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